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在澳洲生活对你意味着什么？是每天清晨新鲜的面包和咖啡香气？是广袤蓝天、金色沙滩、清澈海浪？是与家人共度时光？是感受不同的人生际遇？
不不不，它也是几代人的价值观碰撞。
哎呀妈，你就别管了。
是期望和压力的交织。
别玩了，回去可以考个 C， 不客气。
是跨文化的交流与误解。
他说那话啥意思？是不是针对我？
澳洲生活千姿百味，等你来谈。 SBS 全新热线节目生活相对论，每周一早上8:20播出。生活相对，有趣绝对。
生活百味尽在耳边，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现在是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的时间，我是宁馨。
感谢您在清晨的陪伴，我是刘俊杰。
那么在本期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您哈从美国的一件引爆舆论的事件说起哈。近日呢，我们看到美国一名孕妇在脑死亡之后呢，因为堕胎禁令被迫继续怀胎3个月，那么最终呢，在剖腹产下呢，产下了一名婴儿。
这起事件呢，震惊舆论，也再次引爆了关于堕胎权与法律、道德、生命自主的激烈讨论。
听众朋友，您是如何看待这一事件的呢？在您看来，堕胎是个人的自由，还是社会该干预的决定？
非常期待您参与我们正在进行的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开通，依然是1300-799-323 1300-799-323，非常欢迎您拨打来分享您的观察和观点看法。
那么在接听听众热线之前呢，我们简单的跟您回顾一下这一起事件哈。我们看到在美国呢，一名脑死亡的妇女的婴儿呢，是生了一个孩子。那么医生担心呢，这可能违反乔治亚州的心跳堕胎法，因此呢，在她怀孕期间，而且在脑死亡的情况下，强行维持了她的生命。
这名脑死亡的妇女生下的婴儿呢，仅重538克。于6月13号呢，通过剖腹产生出，并被迅速的送往新生儿重症监护室。他的母亲阿德里安娜史密斯呢，随后被切断了生命支持系统，离开人世。
那么我们回看一下哈，这位30岁的母亲监护士呢，在怀上第二个孩子大约9周时呢，开始出现了头痛。那么他的母亲名字叫做埃普利尔·纽科克，告诉当地的新闻媒体说呢，说女儿呢被拒绝进行 CT 扫描并返回家中。那么在第二天醒来时呢，这个女儿大口大口的喘着气，并且发出咯咯的声音。她的男友随后拨打了911，被送往医院之后呢，这位女性被确诊为脑血栓。
她的病情呢迅速恶化，几小时后就被宣布脑死亡。医院告诉史密斯的家人哈，由于这个乔治亚州法律规定，医学上可以检测到胎儿心跳的胎儿哈都具有引号人格，因此呢，在胎儿分娩出之前哈，需要对他进行生命维持治疗，就是对母亲。
那么3个月之后呢，这名孕妇的母亲纽科克呢，就告诉当地的媒体说，当看到自己的女儿靠机器维持呼吸，感觉自己呢在深受折磨。他说家人经常带着5岁的儿子去看望他的女儿。他还告诉当地的新闻台11 Alive 呢，说家人是想要这个孩子的，但他说选择权应该在他们的手中，而不是在国家的手中。
在阿德里安娜的31岁生日当天呢，家人和社区成员聚集在亚特兰大的一座教堂举行集会庆祝他的生命。他们为他切了生日蛋糕，并放飞了白色气球。在这个小孩出生之前，人们非常担心母亲的健康状况，也跟孩子的健康状况。这位母亲的妈妈纽科克告诉当地新闻网络 WXIA 呢，医生告诉他的家人，胎儿呢脑部有积液，他还担心呢孩子出生时呢视力会丧失或无法行走。
那也简单的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们出现的一个名词哈，也就是乔治亚州的所谓的心跳堕胎法。那么其实呢，乔治亚州的共和党州长，当时他的名字叫做布莱恩·坎普，在2019年的时候签署了该州几乎全面的堕胎禁令哈。那这个法律呢，把人定义为包括没有出生的孩子，但是这个法律在生效前被阻止了，因为它违反美国最高法院在1973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罗伊诉 韦德案裁决中呢确立的堕胎权。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案子呢随后被推翻了。
是2022年被推翻哈，他为州法律立即生效呢扫清了道路。一旦出现可检测到的心跳，乔治亚州法律呢就会禁止大多数堕胎。早在怀孕六周后呢，在许多女性意识到自己怀孕之前，就可以通过超声波在胚胎细胞中检测到心脏活动。
这就是所谓的心跳法哈。那听众朋友，您是如何看待这个美国一名孕妇在脑死亡后被迫继续怀胎三个月，最终诞下婴儿的这一事件呢？在您看来哈，堕胎究竟是个人的自由呢，还是一件应该由社会干预的事？
非常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来参与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讨论，来分享您的观察和看法。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接听听众电话哈，这位是洪先生。洪先生早上好。
哎，早上好。
早上好。
主持人早上好。
您请讲。
对于这件事儿的话，我是这样看的。是在我是先说说就是我原本的祖籍国它的这个概念吧。因为我印象中在我小的时候，这种就是堕胎是女生的权利或者是妈妈的权利，并不会就是社会上就还好，你不会因为说就是宗教或者是法律的原因说你这个孩子必须生下。然后当然了，之前也有那个一孩政策，那个就是
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对，那个是其他的。然后关于那个罗素韦德和那个美国的这些法律吧，它可能一方面是宗教上，我记得天主教或者基督教可能对于这种堕胎是有一定规定的。然后其次的话就是他们可能在人权方面觉得胎儿即使还没有出生但已经有了人权。
对，所谓的人格权就是这个意思。
是，但说实话我觉得当然我可能要拿极端的例子来举例了，比如说这个女孩是在被侵犯的情况下怀孕的，然后可能刚开始她不知道自己已经怀孕了，然后结果到胎儿有心跳了，那你说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道德难题了。胎儿确实是有人权，但是这个事情发生本身是违背妇女意志的。然后其次的话就是如果有堕胎的话，有的时候可能会会避免一些其他的社会问题发生，比如说有一些未成年她怀孕了，那么如果孩子生下来，那可能对于孩子本身来说，她未成年的女孩不能给孩子充足的一个照顾吧。其次的话，这个对于这个未成年女孩本身可能也是一个人生的重大改变。所以我觉得堕胎这件事还是要很尊重母亲的权利的。不然的话会看上去好像是尊重人权，但其实会带来很多的这种社会问题。
对，可能会在您看来可能会侵犯另外一个人的权利哈，尤其是作为母亲。
是的是的，因为了
解。
对，是的。而且我觉得除了他母亲以外，有的时候母亲如果是未成年的话还要去考虑到一些监护人，因为毕竟有的时候未成年他的心智不成熟，然后还不能完全代表自己的利益。所以有的时候监护人的这个意见我觉得也应该是
被纳入考虑范围，
被纳入考虑到范围。
好的。
但是这种反堕胎的话从这个角度有点奇怪了，但是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可能如果生育率比较低的话，这也算是一种增加生育率的方法吧，但应该不是这样。
好，
这初衷不是这样的。
非常非常感谢洪先生您的见解哈，感谢您，祝您生活愉快。那接下来这位听众呢是刘女士。刘女士早上好。
嗨，大家好，早上好。
您好，请讲。
我觉得这是人类的悲哀。
怎么说呢？
怎么说呢？你说一个植物人还要怀胎继续下去，这种政策真是令人悲哀啊。
那在您看来是怎么样才是在您心目中比较好的处理方式呢？
我认为生育孩子应该是由私人决定的，虽然这个那个福利 国界是给了钱，就是纳税人给钱养孩子，这个就是西方的普遍的那个毛病。但是呢，你说这个孩子生出来就没有母亲了，一对孩子不公平，二对这个植物人的母亲也不公平。
嗯，所以在您看来哈，这个虽然说躺在床上的这个植物人母亲他已经没有决定权了，但最起码应该把决定权交给这位母亲的家人，您是这个意思吗？
我认为是应该这样。
嗯，
就是说在四方就都是这样子的嘛。如果这个病人本身没有能力决定的话，那就是那个 next of kin 就应该做决定了。
嗯
，next of kin 就是那个 power or tenning，
嗯，
他应该是有权利做出这个决定的。
嗯，就是说把这个决定权交还给，
在我们澳洲就是这样子。在澳洲就是这样子，病人做不了子 ，next of kin 做子。
嗯，病人失去意识的话，他的直系亲属或者监护人做主哈，给您翻译一下。
对呀、啊，我们医疗的，我们那个医疗队都是这样子的，所有的一切，病人做不了决定的事情，全部都是靠这个 next of kin。我们取决于怎么处理这个病人，完全是由这个 next of kin 做决定的。
所以您是医疗体系内工作的人吗？
对，我已经在澳洲医疗体系工作了30多年了。
了解，所以在您的这个职业生涯中应该看到过类似的情况哈。
好多、
嗯、
我在职业生涯之中，但是呢这个也有毛病。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有些 next of kin 这个人就是 point out 那个 next of kin 的时候已经是不太清楚了，已经有点那个 dementia 了、哦、那这个 next of kin 就有权利把他杀掉，这个是最大的毛病我们澳洲。
哦，但是您说的这个把他杀掉应该就是移除他的生命支持系统，是这个意思吧？
不是，我看见的那个例子太多了，在他还没有到达那个死亡的那个时候，那个 next of kin 强调一定要医生把他打针打死，用麻痹把他打死。我看着这些东西啊，我心疼啊，好疼啊！107岁的老妈妈，钱多的不得了，但是那个女儿一定要把他杀死。哎呀，我看见的心疼啊！他拉着我的手，他说：“你帮帮我的忙，我不想死啊！我有什么能力啊？这是澳洲的法律。我跟医生说，我说医生，我说他完全没有那个中风的那个迹象，我说我完全不同意把他到那个安乐死的那个程度。我说你凭什么把他放到那个 morphine 那里去？他那个医生对我说，他说我有什么办法？这是女儿的要求。”我不能做什么东西、
啊、好的，了解，非常非常感谢刘女士您的分享哈，给我们分享了一些在行业内才能看到的一些情况，非常感谢您，也希望在下次的节目中还能听到您的声音好吗？
谢谢
好，谢谢刘女士。那在这里呢也温馨提醒大家哈，我们的嘉宾和听众的发言呢仅代表他们的个人立场和观察，不代表 SBS 立场。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继续接听听众电话。生活百味尽在耳边，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生活相对论热线，我是宁星。
感谢您在清晨的陪伴，我是刘俊杰。
在本期生活相对论热线节目当中呢，我们跟您讨论的是堕胎相关的问题哈。因为我们看到呢，近日美国一名孕妇在脑死亡之后呢，因为堕胎的法令哈，被迫继续怀胎3个月，最终产下了婴儿。
听众朋友，您怎么看待这一事件？堕胎是个人的自由还是社会该干预的决定呢？非常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来分享您的观察和看法。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热线，这位是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喂，你好。
您好，请讲张先生。
其实因为我本人是基督徒，所以说我知道那个在圣经里是规定是不可以堕胎的。
嗯，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讲， 我觉得这种，因为我觉得西方的他的很多法律都是根据圣经来的，但是我觉得在这个方面，我觉得我不是特别赞同这种规定，因为首先其实我觉得一个怀孕的这个婴儿哈，
一个怀孕的孕妇，
一个怀孕的孕妇哈，你不能特别认为他的那个婴儿是具有一定人格的，因为首先第一个是他能成为一个人格的一个前提是他的那个孕妇，也就是那个妈妈，他能养他，但是如果他要是不能养他的话，就即便他长大了，他得到了那个人格的那个时候，他也不是会非常的幸福，或者是对他自己的人格会感到非常满意的，
就是他出生之后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挑战，
对，他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他的父母不是很愿意养他啊，比如说他各种各样的问题导致他可能没有办法生存啊，再比如说像这个案例当中的这个婴儿，他本身可能是出生之后他本身自己的生命都有问题啊，但那个时候就不会再有人对他负责了。所以说最好的时候呢，就是在他怀孕的时候，在他肚子里面的时候，那么我们 make a decision 说，well, it is not really good time for 他的 coming, alright, so I want to finish it. 所以那个时候就 done, alright, we done everything. 那个时候倒反而对他是好的。所以说我不太懂这个他们的这个法律是怎么规定的。其实我们在那个在教会当时我们就有一些这个
有讨论过这件事儿是吗？
对圣经讨论的时候，我也对我那个教会的神父说过这句话，我说就说既然主是要我们这么做，但是我觉得在某些时候我可能不是特别赞同吧。
好的。好，非常感谢张先生您的分享哈，尤其是从这个宗教的角度也给我们增添了一些别样的见解哈，非常感谢您，祝您生活愉快。那么接下来这位呢是陈先生，陈先生您好。
啊，您好，
请讲，陈先生。
是这样的，我的三观里面一直认为所有的权利都是相对的，不可能是绝对的。如果说有一类人或者有一个人的他所谓的人权被绝对保护的话，那势必然会损害到其他人的一些基本的人权。因为我们人跟人是有互动的嘛。那其实就在这个案例当中，如果我们类似这样的法律它保护了婴儿的绝对人权，就是他只要有心跳，那不管怎么样就一定得生下来。那么请问他是不是也损害了这个妇女一部分的权利，因为其实我们现在一直都说这个对女生来说生育权是要受到保障的，对吧？
对。
那这个我的子宫我做主，我觉得这个非常正确啊。那生育权一定对应的就是不生育权嘛，我有权利去决定是否生，但理论上也应该有权利决定是否不生。如果只能决定必须生不能不生，那哪有生育权这个概念呢，对吧？那肯定是我有权利去决定生或不生。所以其实强制让他去维持生命然后把这孩子生下来，先不说后面这个，包括前面听众朋友都有说过他的养育啊，他的身体健康等等，其实最基础的这个女性的生育权它本身就没有受到保障。所以这个人权这个东西，法律的基础出发点是为了保障人权，但是其实在保障一个未出生婴儿的人权的时候，其实也损害了其他人的这个生育权。这是我的观点。
非常感谢陈先生您的看法哈，从这个权利定义的角度来给我们剖析哈，能听得出来陈先生好应该是这个社会科学这个相关的学位或者是工作者哈。那非常感谢您，希望在以后的节目中听到更多您的观点。那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洪先生再次打来哈。洪先生您好。
哎，你好，我想简单的说一下，就是在医疗系统的话，我们是怎么去判断一些比如说无论是新生儿的这种出生还是老年人的，
您请讲。
我们会既尊重家属或者是病人本身的意见，比如说是孕妇或者什么，也会考虑到这个医疗的现实的情况，然后会是一个综合的决定，甚至会有道德伦理委员会。
好的，非常感谢洪先生您的补充哈，谢谢您，祝您生活愉快。那听众朋友，我是宁星，
感谢您在清晨的陪伴，我是刘俊杰。
听友的个人言论哈，不代表 SBS 立场。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会。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